译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欢迎收听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身份的焦虑》，作者英国阿兰·德波顿，译者陈广兴、南志国，朗读易兴。平等、期望和妒忌。2000年的西方文明发展到了近代，在西方各国显现了相似的优越性，财富迅猛增加，粮食产量极大提高，科技知识突飞猛进，消费用品极度丰富，生理保健高度加强，预期寿命大为提高，商机无处不有。物质的进步是如此令人炫目，然而同时出现的还有一种不太明显的让人困惑的现象，那就是西方各国普通民众对自己身份的焦虑不断加剧，他们越来越在意自身的重要性、成就和收入。对此，尼克松在其对苏联人的演说中却只字未提。令人奇怪的是，人类物质方面的实际拥有极大的丰富了，随之而来的竟然是一种挥之不去且愈显强烈的一无所有的感觉，以及对这种感觉的恐惧。同那些在中世纪的欧洲大陆上辛勤耕作却对岁尾收成毫无把握的祖先比起来，现在的生活富有且充满机遇的这些欧洲后裔们对身份的焦虑、对所有之物的担忧远甚于他们的祖先。如果考虑到人们对怎样才算足够的判断标准中隐含的心理情愫，他们这种对一无所有的忧虑就并不奇怪了。我们从来就不会孤立地形成我们对事物如财富和社会尊重的相应期待，我们的判断必然有一个参照群体，那些我们认为和自己差不多的人，只有同他们比较，我们才能够确定我们合适的期待视野。我们不可能独立地欣赏自己拥有的东西，也不可能通过与中世纪的祖先进行比较来衡量我们现在的拥有，同样我们也不可能仅仅因为自己身处一个繁荣富足的历史时期而沾沾自喜。只有当我们所拥有的同儿时的朋友、现在的同事、我们看作朋友的人，以及在公众领域与我们身份相当的人一样多，甚至还要略多一些的时候，我们才会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即使我们所拥有的只是一间透风漏雨、周围环境极差的小屋子，但只要我们清楚和自己层次相当的人的生活情形也大致如此，这时虽然我们也了解到另外一个残酷的事实，即社会中的贵族住在规模宏大的庄园里，房间里还有暖气供应，我们还是能认命并接受这一现实，对自身的处境亦无太多的哀怨。我们当然会觉得自己是不幸的，但这还不足以成为滋生妒忌的温床。如果我们有了一个荣乐的家庭、一份舒适的工作，但我们在一次同学聚会上发现一些老同学，再也没有任何群体比旧时的同学更堪为比照群体对象了。那些老同学住的房子比我们要大，工作呢更优越，我们回家后反倒更容易声称强烈的不幸感。如果我们的比照群体比我们更加优越、更有成就，我们感到自己原本应该取得更大的成就，从而焦虑甚至愤恨会接踵而来。我们也许矮小，但如果我们是生活在一群矮人之中，那么我们就不会为自己的矮小而烦恼。道理就是如此简单。然而如果情势变了，我们这群人中有人比我们略高了一些，虽然我们还是那样高，并不曾矮了一寸，我们很可能会突然不自在起来，对自己心生不满，进而妒忌他人。我们每天都会经受许多不平等的对待，但我们并不会因此而妒恨每一个比我们优越的人，这就是妒忌的特别之处。有些人的生活胜过我们千倍万倍，但我们能心安无事，而另一些人一丁点的成功却能让我们耿耿于怀、寝食不安。我们妒忌的只是和我们处在同一层次的人，即我们的比照群体。世上最难忍受的大概就是我们最亲近的朋友比我们成功。在《人性论》1739年一书中，戴维·休谟这样写道，产生这种妒忌的不是自己与他人之间的远远不成比例，反而是我们的互相接近。 一个普通的士兵对他的将领不如对军曹或班长那样妒忌，一个卓越的作家不会遭到一般平庸的小文人的多大妒忌，却会遭到和他地位相近的作家的妒忌。的确，人们也许会以为越是不成比例，比较之下所感到的不快必然越大，但是我们可以在另一个方面考虑一下，远远不成比例就切断了关系，或者使我们根本不与我们距离很远的人物进行比较，或者就减弱了比较的效果呢？因此，我们把更多的人看作同一级别，可以与之相比较的，我们为之妒忌的人就越多了。18、19世纪，政治和消费生产的巨大进步，尽管极大程度上的改善了人类的物质生活，但同时也为人类心理造成了难言苦痛。因为同社会体制和生产进步一起伴生的，还有一种全新的理念：每个人都深信人生而平等，每个人都深信自己有足够的实力去实现自己的任何理想。在人类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主导观念，却同这种新的人人平等的思想完全相左。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才是正常的，随遇而安，知足常乐才算明智。绝大多数的人深知在现实生活中，他们只能接受剥削，而且逆来顺受，只有极少数人渴望财富和实现自己的抱负。早在公元前350年，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就宣称，显然一些人天生是自由的，而另一些人天生就适合做奴隶。对这些天生适合做奴隶的人而言，奴隶制度不只是可行，也是无可厚非的。他的这一观点几乎得到了所有古希腊、罗马思想家和执政者的赞同。在古代，奴隶和底层民众通常被视为缺乏理性，与动物无异，天生就适合过悲惨贫苦的生活。就像黄牛正适合于拖着沉重的篱笆埋头耕地。对那些精英而言，让这些奴隶享有权利，或者认为他们可以追求幸福的想法都是荒谬的。其荒谬程度不亚于探讨锤子或镰刀的思维状态和幸福水平。就是这些被压迫的底层人民也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是合理的，至少是不可改变的。在罗马帝国后期，基督教就开始传播，基督教义宣扬社会阶层之间的不平等是正常的，不可改变的，而许多的底层人民接受了这一教义，接受了社会对他们的不公。尽管基督教教义也宣扬平等的观念，但基督教政治理论家几乎都回避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了使上帝的信徒能公平地享用世间的财富，我们是否可以对世间的社会等级结构做些改革和调整呢？是的，在上帝面前，我们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但这并不表明我们在尘世就可以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了。对神学家而言，理想的基督社会应该是教皇统治下等级森严的社会，这正反映了天国的秩序。在天国，上帝掌控一切，上至天使，下至蟾蜍。同样，上帝也掌控现世的一切，上帝指派尘世的各级统治者，他也安排了所有臣民的地位和等级。人世的统治者在尘俗的地位有如上帝在天国的至尊，人世的一切人众，上至王公贵族，下至村野农夫，均应听命于他们的君王。正因为有如此森严的等级制度，所以我们很难把中世纪的英国贵族们对比他们地位低下的人的表现出来的态度称为势力。只有平等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势力这一带有贬义或歧视色彩的用语才可能出现。在中世纪，一代又一代人把这种森严的等级制度视为天经地义。约翰·弗迪斯丘是英国15世纪的一位法官，他认为任何天使，不论其地位的尊卑，相对于比他等级高的天使都是卑微的，而且对于比他等级低的天使他是尊荣的。人世间一切也是如此，不管他是人还是虫，他也注定比某些生物尊贵，又比另外一些生物卑微。对于当时的主流意识，如果有人胆敢质询为什么有些人注定要在农田里辛勤劳作，而另一些人又命定要在宫廷里饮酒作乐，那么他便是冒天下之大不韪。 因为他挑战的是造物主的旨意。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因为在《论政府原理》1159年出版的一书中，将社会比作身体的各个部位而闻名遐迩，成为最著名的基督教作家。他用人体的部位来比照社会制度，借此强调社会等级的正当性。他认为国家的每个组成部分都可以对应人体的相关部位，最高统治者对应人的头颅，国会对应心脏，法院对应两肋，法官和各级官员对应眼睛、耳朵和舌头，财政部对应胃肠，军队对应双手，底层工人和农民则对应双脚。他试图说明这样一个道理，每个人在社会上都有自己的位置，这个位置是不可更易的，既然命定在某个位置上，就必须安分守己，不可有非分之想。因此，一个农夫断不可吃想住进一所庄园并染指国政方略，因为这有如让一个脚趾头来充任人的眼睛，非常的荒谬，也绝无可能。只是到了17世纪中期，欧洲的政治思想才开始对平等的理念进行了思索和探讨。1651年，托马斯·霍布斯在其著作《利维坦》中指出，个体的存在先于社会的出现。个体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才加入社会组织中，他们放弃自己的一些自由和权利来换取社会的保护。这一革命性的论述在几十年后又在另一个学者约翰·洛克笔下得以强调。在其专著《政府论》两篇1689年出版中，洛克指出，上帝并没有把地球作为私有财产给予亚当，而是把地球给予世间所有的人，奇迹所有的人都能够从中获得幸福和财富的机会。他认为统治者应该是人民的工具，人民是否应该服从他们，完全取决于这些统治者是不是为广大民众谋福利。这样一个让人震惊的现代观念诞生了，政府的正当性在于他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提高国民获得幸福和财富的机会。译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欢迎订阅专辑，第一时间获取最新内容。